晚安168，我是小潘，
我是宝拉。
我们在新竹，我觉得很有市场哦。
怎么了？
因为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有在听我们节目的是正常的嘛，就我自己的朋友，然后以前的同事，他们是准时时间到就会听我们节目。然后因为就旁边的朋友问他们说在听什么，他们都顺利的随口介绍，然后旁边的同事跟朋友，然后变成我们的粉丝，
就都
是粉丝哦，
推坑成功这样。
就是哦，我就听那个台中的广播电台这样，
然后英姐的听都屌哎呀，
就开始直呼我们小潘宝拉什么的，小潘宝、小潘长、宝拉短的这样。
哦，真的，新竹的朋友你们好。
我跟你讲，我们的节目很适合新竹人听，因为你们生活压力太大了，
对，
交通又拥挤。什么都很挤，然后好吃的东西也不多，透气的地方也不多，只有风跟沙这样。
风景好啊，呢。
对，今天来讲一下那个，地法院现在在质询金管会啊，前几天说 ETF 过热吗？我个人真的蛮喜欢那个金管会的黄天牧，我觉得他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讲话，我个人觉得啦，就是我觉得他讲话算是个蛮实在的人。
哦、
就是简单明了，然后一般的，因为立委才会质询他嘛。那我跟你讲，很多官员是他讲的话，我们一般民众真的会听不懂，
绕来绕去的九弯十八拐，然后又没重点。
然后尤其又是金管会讲的，你看他讲 ETF， 就是大家已经对于投资理财，甚至这种金融商品就不是很熟悉了。但是就是一来一往问了几句话之后，我觉得连我都觉得哦，对，他讲的很简单明了。
嗯，
我挑的这个新闻是比较适合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听，然后跟了解一下，不管你有没有买最近的高股息 ETF 哪一支，或者你现在已经有了。有很多听众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把我之前买的砍掉，然后再换成现在的939或940？那你看完之后，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哦，那原来高股息的 ETF 是这样。
那你有看昨天那个展秋宝拉吗？那一小段，
我当然有啊，我怎么可能没看啦、啊、而且那个真的热腾腾的，我们才主持过的。怎样？
展秋宝拉讲的跟黄天牧，哎呦，不好意思，
你就想黄天牧啊，女版女黄天牧这样可以吧？女版黄天牧
也是浅显易懂吧？而且你都亲自说，蛮有道理的。我还是想要，就是你知道
哦。那我们再重复一下宝拉讲的。宝拉讲的呢，是他原本就有在买 ETF。
嗯，
你是买哪一个啊？
5600还是6208？
哦哦，指数型的嘛、嗯。然后已经有买 ETF， 我需不需要再买现在很流行的 ETF？
对，
哦。宝拉讲的重点就是，其实选的东西台湾就这么大，
嗯，
能够挑出来，大家一定是挑那种大公司，然后财务很稳定的，
排行前几名的，
是吗？前百大、
啊、
前五十大、前两百大那种，所以能够挑的，就是挑的菜就是那几样、嗯，所以基本上选的逻辑策略是差不多，所以不用在那边三心两意。
就但差别就是在，可能你之前买的是年配息的，现在突然跑出月配息的、嗯，你当然就会觉得很心动，而且它的入手门槛又这么低，你就会觉得哦，好像应该来抢一下、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00940赢在就是以十块？
对，
就赢在十块啊。
嗯，
但是那个十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其他有点像团购的意思，你买的东西还是一样。
嗯，
就是。那重点是它涨跌幅，不要去看它的面额什么十块啊，我红十块有可能涨到15块哦，涨到15块涨50%，哎，是不是有人有这样幻？有身旁就很多朋友这样幻想啊。他说：“哎、欸，那个每个人都是15块开始，然后10块很有机会就一下子就冲到15块，没有这么一下子。我觉得如果这么一下子，那我也就认了。”涨到15块要50%、欸、，ETF 涨50%没有这么容易。
对，
那可能是好几年后。黄天牧说什么呢？他说呢， 台湾的 ETF 的规模跟其他国家比起来不大，但是呢，最近台湾的 ETF 在全世界很有名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都在买，我们的成长率比较高。台湾的股市跟其他的股市本来就有这样的差异，就台湾的公司很喜欢配息，然后台湾的民众也很喜欢领息，就觉得我都买你了，我拿回一点点钱，我才像股东啊，这才是股东，我当你在台湾的台湾的习性是这样，那这没有对错。像你去买美股，基本上没有人在配息的、啊，就是他公司有多的钱，他就会拿去投资，然后希望让公司变成年年成长，双位速成长，成长得很快。但台湾其实很多公司是愿意把赚的钱，然后配六成、配八成，对不对？银行股甚至配到九成给民众，然后大部分的民众是比较喜欢。
所以买美股的人就是想说一直放着，一直放着，等到以后过了好几十年之后，因为它的市值增加了，然后你再卖掉就是赚那个差价。
对啊，
哦，有点像买房子的概念，对不对？我当初买500万，然后过十年之后变1000万了，我再把它卖掉。
我觉得投资真的应该，不管你的标的是什么，你应该都要有那种买房子的决心。嗯，你买任何股票都是哦，你买房子你不可能想说哦，我下个月就要卖掉啊，它这么跌了，你不会受影响啊。哦，那所以你股票也是一种资产配置嘛，那你要买之前，哎，你买房子你会想很久吧，你会看很久吧，你会问很多吧。很多人买股票是啊，我听别人讲啊，
对，
那也是钱哦。对，所以你买股票基本上要有像买房子这种决心，做好了功课那就搁着，基本上这个策略成功几率是高非常的多。然后再加上可能台湾特有的股市特有的特色，就是公司喜欢配息，你买的股票又能够领息，你就觉得哦，那我这样比定存好，然后比投资型保单好，然后或者是哎，我的钱不会变小被通膨吃掉，
对，
想法应该是这样啊。我怎么讲的比那个黄天木还强？哇，我们不需要讲他的了、欸，怎么办啦、啊？哎呦，我好，本来想说跟陈宝讲说，我就把黄天木的文章从头
顺顺的念完，
对，念顺顺的念完，这很简单，顺顺的念完。
是因为我也很会提问吧？每个人一搭一唱就是讲双簧。
对，然后还有哦，我另外有一个议员他说。政府应该思考的是，台湾现在今年有3.8兆的游资没去处，没有地方可以去才是问题。那个游资就是闲置的钱啊，公司有很多闲置的钱，你们身上有很多闲置的钱。这也不是说真的，我的户头床底下就很多钱。有些人金融资讯接受多了，他就觉得对。我现在不应该再放定存，所以他把那个钱拿出来，他变得活钱了。那拿出来活钱要放哪里？所以那个闲置的钱是这样。所以简单来讲，就台湾目前每个民众手头上的闲钱是真的很多。那闲钱
活期存款，
对，然后还有以前的投资型保单嘛，大家会算嘛，就是那我投资型保单放这么久，然后年化报酬是多少？那我就会不自觉的，因为那是我的钱，把定存几趴，然后现在的高股息 ETF 几趴，我会自己去做比较。那我一个钱卡在那边，然后每年的配息可能2%、3%，那我倒不如就是放股市。我现在不是鼓励你们进股市，我是说一般民众的思维是这样。那我放股市。感觉有希望哦，
真的哎，我就有一张，我等一下就立刻来计算一下。
你有一张什么？我就投资型保单是不是，
对啊，
对，所以很多钱不是说什么台湾突然蹦出这么多钱，是很多人在定存的钱、投资型保单的钱，突然把它解掉了，甚至有很多人就是啊，我房子房贷也缴完了、啊，所以你的房价涨成这样，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他用房子去。增贷，那个利息很低嘛，所以我前阵子有讲啊，就是借2%买8%赚6%，就是网友，我其实网友有些人是这么做。那因为现在投资讯息很多，然后 还有题材很多，工具很多，所以大家就会去比较，突然间就涨出钱来了，
嗯，
然后就变成有3.8兆在台湾的闲置资金。那3.8兆每个人的闲置资金可以干嘛？买房？不可能，就是因为被买房打击了，就是我身上的钱填出来，我也没办法买房，
嗯，
买了房我压力也很大，那去哪里？那我倒不如就是买一张10块的00940，我觉得有些人会这样子哎、
欸。
我已经不能买车，我已经不能买房，那我还能买什么让我的生活或是未来有点希望？那现在感觉上好像大家把那个希望放在那个高股息的 ETF，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现在买被套的几率真的很高。
为什么？
因为现在股市高点啊，
哦，
就是真的股市高点，它不会一路高下去，20000点、25000、30000，
嗯，
然后是我大部分都是这么想，就是一路就往上嘛。没有哦，20000点有可能都会下来，下来再挤18000。我跟你讲，18000的时候大家都惊到死，18000到17000，17000又到18000，那因为它什么东西啊，根本不会赚钱啊，就走了。然后接下来它喷到25000了，就股市是它。不是直线往上，它就上上下下。
对，但是长远的趋势是往上。
对，
那你就要得耐得住性子，你要看看你自己心脏够不够大颗。
所以你的心态一定要摆正，就是你当你要买的时候，你一定要先给自己心理建设。我现在被套的几率很高，但是我想买吗？我想买，没有关系。我可以用时间跟他换，我本来就是不缺、嗯、本来就是要用闲置的钱去投资嘛、
嗯、
所以我本来就不差这个钱，所以我搁在那边，我跟他等1年2年后，其实基本上你的成功几率还是非常的高。但如果你想说10块哦，他会到15块，你别做梦了，真的别做梦。刚刚呢算是下午最新的消息，央行确定升息半码啊，半码，所以跟谁有关系？就是房贷有关系。
哦，
算一下哦。
那什么时候升？他今天宣布就是立刻升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升。然后，如果以房贷1000万，然后贷款我们都贷30年嘛，过去的房贷利率是2.06%，那每个月要缴37263元，那升息半码就是加0.25嘛，就变成2.185。那同样贷1000万，然后贷款30年，所以呢，算下来你每个月多缴630，每个月哦多缴631块，就升息你就要多缴房贷。比较跟我们直接影响的应该就是房贷，现在比较不会有人把钱存银行定存吧。
不知道，不一定哎、欸。
那为什么升息呢？我刚讯息出来说，那为什么要升息？哦，但现在大概懂了。4月份不是要调涨电价吗？
哦，对啊。
调涨完电价之后，接下来会怎样呢？物价就会涨。
嗯，
物价涨代表什么意思呢？通膨就上来。所以先升个息哦，让接下来4月份的电价调涨完之后，通膨不会这么严重。还有最近的房价也有一点在往上慢慢的飘，慢慢的飘，尤其嘉义，台积电去嘉义，然后嘉义现在破三十万，所以对于房价也有一点点的抑制。基本上央行的逻辑
考量是这样了，
所以你们知道4月份要涨电价了吧？
对啊，
涨电价，那所以要买什么股票呢？好险我上个月就买了。哎、欸，我顺便讲一下股票，就是00939，我们前听众朋友说啊，今天怎么你知道，就是他不是发行价15块啊，今天收在14.99。
对，
哇，撩几啊？
嗯，
的确就是撩几啊，买股票就是这样子啊，没有保证你一定赚钱，没有人跟你讲说发行价15块，啊，你接下来就是往上
、啊，
没有这回事哦，
啊，怎么会掉下来啊？
重点是，如果你有买00939的人，你今天那种剥夺感更重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台湾的加权指数涨了414点，好啊，涨414点，然后 破两万了，然后我的股票 ETF 还跌，这是非常正常的。接下来还有00940也有可能会同样的情形，所以我们上前几天的节目是不是有讲，如果你要买这种高股息的 ETF， 那你就应该越跌，你这时候不是靠腰什么自救会，那真的有个二百五，或是靠腰或紧张，不是，你这时候就是应该要往下买哦，不然你买这种高股息一点意义都没有，
就是趁现在它成本比较低，你尽量的进场，然后呢我们上次那个啊展秋宝拉有讲啊，就是要把你的单位数拉高。
但是我个人是建议啦，就是也不用太急的就是去摊平或是再补这样，因为再往下走的几率还是很高。
一点点一点点的。
因为他们的成分股啊，就是这个是有迹可循的嘛，就是00939、00940成分股不都差不多那几只吗？那些成分股不是最近常听到人说哦，吃那个00939的豆腐，所以去买一点它的成分股，因为一定会涨嘛。接下来00939，你看它500-600亿资金要进来买这些股票，009401700亿要进来买这些股票，所以这些股票都涨了。那所以00939跟00940是不是用比较贵的价格在买它的一些成分股？所以它当然就是你知道买在高点啊。那他们投信买在高点，那谁在倒货？外资啊，还有一些你想想要吃豆腐的，哎呦，现在炒高，赶快倒给你，就是会这样嘛。就是所以短期被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放长来讲，其实还好啦。但是还有一个听众朋友问说，怎么我平常都怎么挑股票？我平常看感觉，但是我最近的感觉是什么？我看了那个黄仁勋，接下来我可能会自言自语一段时间。我最近看了那个黄仁勋的那个 GTC 大会，然后前面真的都看不懂，就是你知道他在介绍他那个 GPU 拿出来那小小一块，然后想说嘿嘻嘻啊，然后说更快，然后什么更省电，然后容量更大的时候，然后全场欢呼尖叫，想说啊，所以呢，就前面三分之二的时间我完全就啊，所以就跟我们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Ending 的时候，他那两只小机器人跑出来，我真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我隔天到处跟别人讲，就跟陈宝讲，遇到我们老板，问我们老板说：“你有没有看到黄仁勋那两只小机器人？太可怕了吧！”你有看到吗？
有，
就是一只叫 Green， 一只叫 Orange， 这样。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极度自然，自然到比我们家的猫还可爱。就想说，接下来就是机器人不是？去年还在那边马斯克机器人还不得什么的啊，怎么今年就变这样子了？就很快。
对，
所以呢，最近我个人很感兴趣的题材就是机器人，所以那怎么找股票呢？我就会上网搜机器人台股相关，就这样，然后你就会跑出来。我建议大家用哪里去找这种题材？用雅虎股市最方便哦，它整理的最清楚。然后像我现在对机器人很有兴趣嘛，我就去搜机器人相关的台股，然后跑出来之后呢，你今天就可以看到哦，你就看到大概十几档、二十几档，很多。那你怎么筛呢？跌的通通都不要看，你只要看涨的就好，就前面那几档，大概也有十档在涨哦，你就知道。现在市场对于机器人这个题材是有兴趣的，然后那你再从十档里面一个一个去看，那它是做什么的？哦，手臂的，哦，它是重电的，哦，它是做工业电脑的。然后呢，无聊的时候再去挑几间公司看看它的财报，哪一间业绩很好，哪一间有接到订单，有接到订单的，业绩不好的就直接划叉，之后再也不看它了。业绩好就打勾打勾，然后有可能接到订单，可能就打勾，存进你的观察名单里面，然后接下来就紧盯着它每天的涨跌。
要这样子慢慢的去做判断，然后收集足够的资讯，而不是听人家讲，然后立刻你搜出来之后，好雅虎推荐前十档，然后立刻下单，那太迅速了，没有办法这么冲动哦。还是要观察一下。
对，因为我今天也收到收到我弟啊还有我朋友就传了几只股票来，然后我今天收到的股票全部都是机器人相关的概念股。然后 我就说哦，那这个是大家有兴趣的，然后赶紧做功课，就中午的时候赶紧做一些功课这样，然后就选了几只，哎，我觉得业绩很不错，然后现在在低点的就先观察。
嗯，
我跟你讲，股票都是等来的，你们看一大堆人在追00939、00940，咱们叽叽叫，为什么给我买？我要买！预售的时候在那边抢破头。预购不到的时候还在那边骂客服这样啊，今天给你14.99，你何必在那边前面辛辛苦苦抢那15块？
我
搞不好明天还有14.9293嘞。
我清明两天我再进场就好了，还捡到便宜。
就是大家都很急，大家都抢破头，这时候你就看戏就好，就是机会还很多。这个礼拜没有，还有下礼拜啊，下礼拜没有，还有下个月啊，这样。那讲这个怎样会太沉重吗？这个
不会啊，这是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
第一个
看到
的
新
闻，
在我们同学的群组里面。
哦，原来所以同学的群组也可以找到素材啊。
对啊，大家会互相分享什么生活资讯之类
的，然后像这样的新闻就会PO出来这样。
对，然后等到我们60岁，它就会变成长辈图的群组。
但我的群组也太无聊了吧，都没有节目中可以用的任何东西也没有。
怎么会这样？而且我其他同学都会帮我推荐我的 podcast 哎、欸。
啊，你的群组好有人味哦，人味儿，我的都没有哎、欸。就是这篇文章是在讲说，他说近几年房价让年轻人感到绝望，这是已经讲几百年前的事，几百年的事情。他说有一个网友。他说他最近想买房，但他上网搜嘛，搜一搜就看到他喜欢的标的，然后现在不是有实价登录吗？
对，
所以你可以就往看今年的实价登录，去年的实价登录，前年的实价登录，所以他发现了一个结果。他说他喜欢的那一间房子每坪差不多是40万，总价1400万左右。但是三年前，如果你是三年前买，每坪只要22万。他想问一个问题，各位，如果你是我，三年前只要22万，现在一坪要40万，请问翻了一倍，这样你们还会买吗？
真的耶，我那些同学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在分享，有些人是发现自己存钱的速度赶不上房价涨的速度，想说算了，放弃好了。但有些人就是咬牙，就是再怎么样辛辛苦苦的，至少买小一点，但还是得买吧。然后他们就在讨论，有人说拉拉破那里，
哎呦，你的群真的好热络哦！是真的有人发了新闻，然后大家就会对那个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是不是？
对啊，拉拉坡那时候40万买，现在要50，而且还没盖好。
我跟你讲，我们同事拉拉坡，他买多少钱，你知道吗？32。
哇！
疫情那时候。
对啊，你看，没多久，而且到现在还在盖呢，你都还没住进去就有探底啊呢。这不是很划算吗？然后有人在14期那里哦，14期两年前大概55、56，现在已经60几，也是就差不多过量
了。你看的60几，那真的是很好的建案呐、啊。不过14期那里的房子，我真的觉得也别去看了，看得伤自尊而已。我看了2次都被打巴掌，有一次还流鼻血、
啊。真的吗？还有那种老大厦中古社区30年的哦，也是一坪也都要35了。
但是我跟你们讲哦，你台中人、中部人，你们不买还是会有人买，你知道谁买吗？
谁？
新竹的朋友还有台北的朋友。哦、我讲真的、啊，我拿我的讯息给你看。我下礼拜要陪我一个台北的朋友去看那个乌日的房子。我说你来看乌日的房子干嘛？他说我跟你讲，台中居然还有45万的房子。我说那你所以你要
买了之后要干嘛？
还要租？我上次陪我跟你们讲过嘛，新竹的朋友去那个五七渔港买房子。
五七，
你还记得吧？
对，我们都台中人都想说，谁要买五七？
他说，因为台中还有一字头。我们觉得无期是无期，台中是台中，但对于台北人来讲，那就是台中啊。我们觉得乌日是乌日，台中是台中，但他对他们来讲，那就是台中。
所以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框架住了，是吗？
当然了，我跟你讲啦，就是在地人最容易瞧不起在地人，亲爸爸最容易瞧不起就亲儿子
哦， oh.
对不对？其实就跟我家贺，那家贵哎，我一张被家挂的几，然后你的群主说，哎、欸，拜托我三年前看的多少钱呢、欸？这有时候买房子跟那个谈恋爱一样，
嗯，
你要纠结他上一任、上上一任
哦， oh, 比不完了。
到底是他甩他、他渣他，还是他爱玩、他劈腿？嗯、你纠结在哇，那你这段感情好像会有一点。下不去了。
对，我真的觉得我们之前 前几个月录的那个什么成家一二三四五部吧、嗯、没有那么多，一二三而已。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好的做了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不要在那边想这想黑，你要是检视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你我跟你讲，那你往南部好了啦，要不要？因为台北新竹都来 台中买房，那我们现在觉得台中很贵，就买不起。那你往南嘉义要不要？
不要啊，那么远啊！我生活工作就在这里。
你怎么脑子不会变通呢？你又不是你继续租你的房子嘛？你去嘉义买一间便宜一点的房子，房贷你付起来没有压力，然后炒嘉义的房赚了钱之后回来台中买房子。
不知道，我觉得我这种未知的，投资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把握，至少我个人是很没把握。
我刚是开玩笑的啦。
对啊，你怎么知道买的真的会涨？涨多少？刚哎和什么？它变数太多了啊！我要等多久？三年、五年，还是要等到十五年我才有办法回本？等到十五年，搞不好贷款都快缴完了，何必呢？
所以你就有一笔退休金了，不是吗？
没有，但是我是说是、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我们录那几集，我就觉得应该是先搞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别人讲就看那个，听别人讲就看那个，先从自己出发，然后呢把条件列出来，去看了之后有符合自己的条件，各方条件哦，包括预算什么的，那你就不要再去什么货比三家了。你既然已经找到一家了，就是这个是符合你的条件，你是咬牙把它买下去了，不要再想一些有的没的。
咬牙是不是？
还要怎样？不然得咬舌头吗？
咬奶头不行吗？那个是你明天的 podcast 主题。对于咬奶头有兴趣的，明天记得听。真的，而且我这几个，我这几个朋友，真的，他们真的也是一般上班族薪水啊。
嗯。
但我真的很，我又不太好意思问人家的钱怎么来，
财务规划
或是什么啊？不然怎么可以这样子？买到台中来，
可是你们不是都很轻松聊天？你就是最擅长在轻松聊天套话的，不是吗？就因为哎呀啊，你爸妈赞助你多少？不是你会很自然的这样问吗？
这个网友他说他不是查完了，所以他为什么会上网问大家这个问题？说房价涨一倍，那你们会买吗？他的问题是，他纠结在。就只是因为我比较晚出生，比较晚出社会，就活该花比别人多一倍的价格买一样的房子吗？他纠结在这个点。
说，哎呦，年轻人错了吗？
其实现在没有年不年轻，我三年前不买房，我错了吗？
啊，对，
现在翻倍。就他纠结的点是这个，但你别忘了，就是三年前有个疫情。然后有个美国大傻币，然后那时候利息很低，然后股票很好，就没有现在不会有这种事情再发生了嘛？那如果这种事情再发生，我跟你讲，那个房价还要再翻三倍哎，一倍两倍有可能。但现在趋于一个平原期了，我觉得可以慢慢看了。我个人觉得， 现在没有像疫情前这样乱喊乱飙这样、嗯。今天你不买，明天我说乌日，我朋友不是看45万吗？嗯，你们还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说，我陪我一个朋友去，也同样是乌日，就在疫情那时候，嗯，他去看的，就是那个着火的那个建案。他去看，他自己先去看，他说他去看两房的，一坪开他26万、哦、然后他说人满为患，真的人满为患，那个业务只跟他聊了不到5分钟就叫他回去考虑，他说今天要下决定哦，如果今天没有办法决定，明天不会是这个价格了。嗯，他就回家之后，他就不疑有他，回家之后乌日的房子他就跟他爸妈讨论，他爸妈说那哪一块，隔天带着他爸妈从汉口路然后开车到那个乌日的接待中心去看，他说你昨天要的那一间已经没有了，那现在有另外一间在边间，这样一瓶27万，
立刻涨1万，
立刻27万，然后他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那我们下一组客人要来了。那就是这个故事我讲过了嘛，不就是2020年的事情吗？嗯，
3年前。
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朋友他要买乌日45万，他觉得我跟你讲台中找不到45万以下的房子。
3年后真的跟这个新闻一模一样，
是不是就是一倍啊，
真的哎、欸！
乌日，我不能加 A， 乌日
怎么了？
交通很方便，有高铁、欸，还有什么？今天要盖一个什么 shopping mall 什么的。
所以这网友说，到底年轻人做错了什么？没有错过什么啦，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lucky 啦。
对，现在年轻人，或者刚应该说刚出社会的人，刚、嗯、要打算买房的人，你们的压力真的比3年前大很多，
就是错过那个时机了。
我们公司旁边那一加油站旁边那一栋有没有？嗯，那一栋对，哎、欸，对，你去看是不是？
他写很大、啊，他之前是工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会有人想要在加油站
旁
边盖房子？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想说，其实这个位置算台中 C 位的吧，离、嗯、七期也蛮近的，交通也蛮方便的。我就想说也去看一下哈。然后那时候他开一坪，就我们公司台湾大道跟中民南路口的建案嘛，他开一坪是25到26万。
哇塞！
可是那时候你哇塞嘛，那时候你会觉得大概3年前吧，你会觉得啊，可是旁边有加油站呢、欸，
对，
应该要再便宜一点吧，哈而且那个斜斜的啊，而且他对面那个全国广播壁刀哎、欸，直接往我客厅砍过来，你会很多那个，
对对对，
你就想挑剔他，
对，
我也是啊，去看的时候就想挑剔他，挑剔到后来就真的也没买。我最近听说我一个朋友，他就是3年前买在那里的。
哦，现在呢？
一模一样的价格啊，所以你看现在呢，就一倍啊，一倍你还买不到哦。加油站旁边、啊、
不是，那所以你要怪谁？
对，你要怪谁？
便宜的时候你在那边嫌东嫌西的，
不是便宜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便宜，你怎么会知道那时候那个价格是便宜？
对啊，所以我才说嘛，到最后就是。别管那么多了，
别去猜价格，你这没有人可以猜得到现在到底是便宜还
贵。重点是你付不付得起吧，你想要的跟你能不能负担得起、嗯、我觉得这两个是最重要的重点。你只要
稍微负担不起，但是就有点你知道捏老二
拼一下
了，就是要捏要可以捏多久、欸、捏一个月捏着一点好像哎、欸、奇怪也习惯有人捏住了、
嗯、啊，然后再过个几年就过了哎、欸，
对
可能啊，这样就好啦。
有一名网友他说呢，他买房的这条路过得很艰辛。他的男朋友前阵子好不容易在凤山看房子，那因为家人要求每一间房子都要问过神明，
对，所以之前应该也是看了很多，每一间都要看都要看
啊。对啊，我一看70几间就是因为每一间都要问过、啊、
老师都在省鬼，
对，
但 不是自己喜欢就好了，
但好不容易真的得到了一间、欸、也问过神明、
哦、
真的还不错的预售屋、哦10楼2+1房，室内21平，总价是1260万，
不错呢、欸。
对
呀、
啊，
凤山在哪里？
在哪？
在高雄的哪里？靠山靠海靠哪里？没办呢。
如果这种 这种房型二加一房，室内21平，其实 也不小嘞。然后1260万，你应该会抢吧？
会哟，我现在立刻查凤山到底在哪一区，还不错哎、欸，我觉得。小港
到底干你什么事啊？你知道每天开车上下班吗？
捷运也到得了，还有捷运局限。哦，不错。
但是呢，因为他们头期款不足，所以打算跟家人借70万。
嗯，
那后续呢，就用清安贷款。那他说一个月的房贷大概落在3万左右，
两个人分其实是可以的、欸。
哎，和男朋友还没有结婚，
嗯，
是吧？所以还没有结婚，
对。
那一起买房，这算是一个赌注吗？
有一点，
就赌感情稳定。
对啊，对啊，
赌感情稳定、
啊，
然后再赌一个开花结果。
可是这种东西，应该反正白纸黑字的东西，应该也不用担心太多吧？
没有，第一个问题就来了，那谁名下？
现在不是可以一起吗？对不对？我记得是可以两个人共同，
两个人哦，男女朋友共同拥有这间房子
啊，到时候分了要拆
的，是结婚的才可以吧？我不知道没有结婚的可不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
可以，可以，
对啊，那不用担心啊。
然后反正是不想结婚了或者闹翻了，到时候再来一起
切切、啊、
一起卖房子 啊，
直接不用直接除以二啊，你直接给我钱你可以啊。
我、哦、看谁要房，谁给钱这样啊、嗯？现在房价已经是1700万了、欸。
当然要算进去啊！
对啊，哦，所以就分比较多这样啊。我觉得两个人一起买房
危险哦。
你会吗？
我是没遇过这样子啦，看对方要求怎么样吧。
应该是对方要对方买给你吧？什么还要一起付房贷什么的？
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那他的问题是什么？
就反正顺利签约，
签约
因为两个人小两口讲好了啊，觉得可以负担得起嘛。
一个礼拜之后，家人打电话来，我觉得你们这样子房贷压力很重，所以反对他们买房，要求他们把房子退掉，希望他们多存2年的现金再买房。
妈，我们算过了，一个月房贷就3万，我们付得起，房贷不重啊。
这个网友说，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摆脱租房的日子，结果现在又遇到难关，不知道要不要硬着头皮买，还是无奈的退掉。请问宝拉姐，这该如何处理？
如果是我的话，是一定不理他的啦，
不理家人，这样钱拿了就走，把家人甩开。
没有，不是说不理他，就是一定会跟他表达自己坚定的立场。
嗯，
就是说，第一个我算过，我觉得房贷是 cover 的过去，没有什么压力很重啊。新民嘛，看贵啊，
对啊，
新民看贵，讲 OK， 我就是在大里面在探钱啊，你叫我走对不？
啊，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跟你讲，说压力很重的原因，是因为你跟我借70万，我借完你，
你
没有，我借完你70万之后，我生活压力变很重
啊、欸。哦，这样子、哦，那你直说嘛，那都没关系，我不跟你拿钱，我跟其他朋友招总的后啊。
我跟你讲，就是真的能够买房，我真的很想跟父母亲讲，就是如果你小孩想买房，他有买房的打算，请你提早告诉他你到底能不能帮他。
哦，
就是能帮不能帮，你一口气讲清楚。
然后帮到什么程度？
不能帮，他就自己想办法，或躺平，或是啃老，或是租房，他自己有他自己解决的方法嘛。
嗯，
能帮，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帮多少？
嗯，
就你要开宗明义讲，哦，50万，或70万，或100万、200万，那你能帮的金额讲出来之后，他要买什么房就让他决定吧。
对啊，
那你顶多好问神明，我觉得可以啦、嗯、就是希望自己的小孩住得健康发财然后又舒服这样、嗯、那其他什么房贷的压力、嗯、接下来很辛苦，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就不要再介入了吧。
装、嗯、潢我觉得还是轻装潢就好什么的，然后
多轻
要买什么家具不用吧，什么
得头卡
IKEA 得好啊、哦、什么的，就这种小东西可不可以不要管。
但是我转就是在转身 那个跟那个小孩讲一下话，如果你真的你已经厉害到你看房了，你也从你的父母亲那边得到头期款的资助，不管头期款是多少哦，我跟你讲，这时候真的不要再听他的了，不要再受
他。可是我已经跟他拿钱了哎、欸。
对啊，目的已经达到了，就赶快就不要再丢赌了，就是 你已经拿到了，你也定了，不要再丢赌了。一年后或是半年后要解决你跟你妈妈或爸爸之间的情绪，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解决啊，你可以用孝顺感化他。
因为你看他说你多存两年现金，你这两年能存得了多少啊？你知道两年之后房价会涨到哪里去吗？就算你真的存了多一点
钱，你付一个月3万的房贷，这个父母亲你都觉得他们两个人一个月3万就有点压力了，那 你要不要算一下他们两年真的能存多少钱？
对，你不要说两年，哎、欸，你光是算一坪，不是上次我们去看房才隔两周而已，两周前跟两周后每一坪的价格至少差1万呢、欸。
我也是傻眼呢、欸，我想说疫情那一年。就房价飙涨，然后缺工缺料，物价飙涨，那也就算了。都到今年了还这样哎、欸，九、
啊、
月跟十月的房价不一样哦，十月跟十一月签约的不一样哦，接下来要过年的不一样哦，不一样不一样，
明天还有选举哦，选举行情，
选举行情跟房价有关系。
就是能买
龙年哦，龙年的房价哎、欸，跟兔年不一样，龙哎、欸，龙怎么可以跟兔相提并论？
就是能买尽早买，然后那个有些人会觉得说，但是我头期款请家人资助70万，那个叫做拿人手短嘛。但我觉得你不要当作是你跟他拿，你跟他借可以了吧？
不要，我就要拿、啊，你借你，你压力已经够大，3万块付出就压力够大，还借怎么还？能拿就拿、啊，不要在那边死鸭子嘴硬、啊。
那怎么办？
我跟你借，
到时候他们拿这一点来出来讲怎么办？说，哎、欸，我有出70万，我可以出一点意见吧？哈，
可以啊，可以啊。你当然你要讲100个意见都可以啊，但要不要听是决定权在我身上啊，啊不然你来装潢，
这是很理直气壮。我们要怎么样训练出这样子的个性？哈。因为网友会提问，就是他没办法像你这样子啊，
什么意思？那你可以吧？嗯，我觉得所以他是网友啊，比较没出息的网友。你目的达成，你没有伤害任何人，你为什么要因为都担心这个？你自己在那边丢，我跟你讲，你在那边丢毒不起，那个怎么讲啊？就犹豫不决的人，嗯，或是你比较蒲公英心态的人，就是很容易摇摆的人。你的身旁越多出意见的人，欸、看你好玩啊，因为我随便讲一句话，干喝啊，你这边咬啊，这很好玩，为什么不玩一下？我觉得这样好像不行啊、欸，你压力也太大了吧？然后你这边咬，光看你这边像傻子一样咬，就觉得很过瘾。
你自己把你的选择权交到别人手上了，那你到时候你就怪不了别人，
就得要自己的东西，我觉得得要坚定一点。
对啊，尤其这牵涉到是你自己的人生。
我跟你讲，讲到就是因为家人买房的关系，我呢就是一直很喜欢那个，很早我大概3年前就很认真的在看那个台中单元2的房子。嗯，然后我讲过很多次嘛，我就是听到我一个身旁收入还不错的朋友，他说要被单元2淘汰，那时候我还雄心壮志，想说我一定要闯进单元2。然后我当下就吓到，想说一个收入这么好的人，他怎么会说出他被单元2淘汰？嗯，所以我很认真的在看单元2的房子，我好不容易看到了有一个建案，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拼了命，就是请老师啊、家人啊，你们赶快看，因为那时候房子真的很抢手。嗯，那时候还有我要的楼层就是10楼。嗯。然后请他们看，然后他们就说不行。然后我后来就说，那另外一栋剩下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5楼， 请他们看这样，然后请他们看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这一栋就不行了啊，所以他们有一点在用拖延战术，
嗯，
就想说我怎么一直，我又个性就很执着的人，我想要的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得到手那种，他们我家人就想说那用拖延战术让我不要这么冲动，然后呢我就催他们，当我在催他们的过程当中，房仲就跟我讲说我们这一栋全数售完，然后呢隔一个礼拜之后，我听到全数售完，我那时候真的心凉了一半，然后整个人充满了恨，充满了
对家人的恨吗？
对这个世界的恨，就是我真的被单元淘汰了啊！当下啦，我觉得当下就有点痴心疯，就觉得我被淘汰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隔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那个中介就打给我说：“潘先生，我们现在有一间是三楼的，只剩这一间。
嗯嗯，
他屋主释出，我不知道是缴款哪里出了问题，还毁约什么的，就三楼。然后那个价钱呢，比你十楼的就便宜一点点，因为它低楼层嘛。请问你要不要？
嗯，
那。”尽快过来做决定这样，然后我当下就想说三楼我真的不行，就是那个三楼那个楼层我真的不行，然后我当下就拒绝他，
嗯，
然后过没多久那个中介又打电话来说，潘先生三楼你确定不要了吗？我说我真的不行，他说好那我知道了，然后过两天我真的犹豫了，打电话给中介说那我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再看一下，就是再看，他说卖掉了。我跟你讲，他跟我讲连三楼都卖掉的时候，我一线生机又没了。我当下就是在591上面狂搜那个建安的房子。我跟你讲，你知道我搜到什么吗？我搜到十楼。
嗯，
我第一次看的那个十楼，我想价格就是2000，我那时候问的时候是2300万。然后呢我再看到591那时候是2450万，多了
150，哎，
多了将近快，对，真的100，然后我想说神经病，我还打电话去给那个中介说我想要看那个房子，他说，没得看啊，因为是预售屋，所以你要不要确定好然后我就说那我有兴趣，然后他说不好意思哦，那我要问一下屋主，
嗯，
因为这个房子很抢手，然后他说他问屋主，但他没有回我电话。隔两天我再上591看，不夸张，2750万。然后我就想说疯子，我想说谁会买？后来那间房子真的卖掉了。听众朋友，你去实价登录，真的就可以看到2750万。然后我当下，你知道我当下脑海里人生跑马灯，我当初如果我坚持己见，自己就把十楼给买下来，我现在是不是现赚2750减2300？
而且
不然我好歹我也去拼一间五楼的更便宜，
你也不用住进去，你又没有违背家人的心意，对不对？
我就一直在人生跑马灯，我当初要是听自己的话，不要又听这个又听那个的话，就是。不管我最后有没有住进这个房子，我好像短短的在这两三个月之内，我就赚了400万或300万或几百万这样，嗯，我一直纠结在这个问题。
嗯，所以最后你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要 follow your heart。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那是在房市很好的时候，你才会有刚刚现在，我觉得不太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嗯。
但是那时候房市好，我觉得。有这种就买到了立刻就加价卖的，
那时候法规也还没改吗？
对，但是庆幸的是我现在还是就是最后还是慢慢看，还是可以看到
喜欢的负担得起的，
对，
那就好了，
但价格真的回不去了。
晚安168，
晚安
168，晚安
168，你现在听到的是晚安168。